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应该肯定中国改革的经济成就，尽管一部分人占据了经济成就的主要部分，但是其他人也相对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政治上也相对宽松了一些。
改革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杨继绳把这个问题的形成归咎于中国官方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前领导人邓小平。
不过那原因还是邓小平难行讲话，邓小平难讲有两个效果，一个是正面效果，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负面效果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专政，就最后的结果形成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而十四大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成为一个后来是1993年以后的一个改革路线。当今问题的一切罪恶根源就是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可以在市场上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
杨继绳认为，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领导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就是过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革命年代造就的一种政治强人来执政，现在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通过机会、性格、才能、道德这么顺序走上了最高的地位。他们不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理来行事。
在这股合理中，领导人如何行事呢？杨继绳说，
当今社会的合理是全市阶层的力量最强，所以全市阶层的可能就决定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全市阶层的俘虏，被他们所俘获，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他们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请求力量，但是最好的方式通过选票，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魄力，只好通过亲民到民间去说好话、做好事、流眼泪、念诗来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请求力量。但是这样是不是行？也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还很难说。
杨继绳指出，民主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要防止既得利益群体左右着改革的方向，防止现在的领导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工具，只有一条，民主，在民众中寻求支持，而且当前他们是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中国今天没有选主，没有选票来支撑，而他们可以通过亲民来支撑，来改善形象，来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这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到底能不能很直接，能不能变成现实，还要看。
那就是说您还是认为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是有可能也是有意愿逐步的走向民主化？
我想他们年龄跟我差不多，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甚至他们在高层可能也比我们站得更高，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我觉得他们也会知道只有民主才能解决这么多问题。市场经济必须和宪政民主相结合，我们马克思一条话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嘛，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变了30年了，上层建筑还是过去那个样子，矛盾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这样的常识性的问题，我想他们是会知道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像我们说话那么自由，受获利的左右，所以我们要体谅他们，要看，要支持，这是我的想法。我们那个杂志社也是这个支持，要支持，支持相应领导推动中国前进。
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在新闻界工作了几十年，把言论自由看得很重。
严格说来，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媒体积极进取，上面的他感到压力也可能暂时退让，言论空间可以慢慢扩大的。我们不希望某一次突变，或者某一次马上言论自由了。言论自由是一个过程，希望我们言论人不断地冒着风险，不断地说话。这样可能才有，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言论自由才开始搞民主。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
杨继绳特别强调，应该实行渐进式民主化。
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的亏太多了，吃激切的亏太多了，不要太激进，不要太激切。你首先积极，又不积极的话，你老拖下去，矛盾不断的积累，最后呢可能发生爆炸式的危机，最后一切都粉碎了，那就不行了。可是要稳健，如果太激进，如果这个激进的程度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出现了整个社会的无政府，可能经历专制就来了。专制是抑制无政府主义的最好的良药。如果一旦群众承受不了无政府的苦难，他们会像欢迎上帝一样欢迎专制者。
杨继绳认为，民主化应该先从中共党内开始。
怎么做呢？道路很多，我就提出一个：首先，党内民主，最高的就是总书记可以执行，党代表是真正是选出来的。第二步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
合法化，这就是多党制的一个雏形了。然后在这里慢慢的由一党专制变成多党专制。
美国之音记者李素，华盛顿报道。